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撒母耳上第24章啊，今天希望能够24章或25章一起来讲，因为这24章、25章能够看见大卫啊，在经过啊这个23章，我们可以看到说，在23章完了以后，大卫他的生命啊，神给他造就，然后又起来又下去啊，所以我想有机会能够24章、25章一起来看。所以我们知道，在23章结束的时候，他在大卫在这个马云的旷野，他在山的这一边，但是扫罗在山的那一边，那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忽然间有使者来告诉说，非利士人啊来攻打我们的，然后叫扫罗王赶快回去。所以扫罗王回去了以后，然后大卫就不再被这个扫罗王所这个逼迫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扫罗要这个逼迫这个大卫，说实在是没有从来没有断过哈，就好像这个啊加拉太书在4:29哈，他在讲到这个啊夏甲跟这个啊撒拉，他所生的一个是从圣灵生的，一个是从肉体生的，一个是从血气生的。所以他说什么，从血气生的一直要什么，一直要逼迫这个啊属这个圣灵的，好不好，从圣灵生的。所以在24章一开始的时候啊，让我们看到说，大卫虽然啊已经逃过了那一劫，但是24章一开始告诉我们说，扫罗追赶非利士人回来，有人跟他讲说，大卫在隐基底的旷野，这时候大卫就要赶快要去追他，他就追到路旁的羊圈那个地方，他看到有一个洞，结果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扫罗就要进去洞里面大解啊，就是上厕所啊，要进去上大号，然后这时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也正好藏在那个洞里面啊，那这个大卫跟随的人看到这个扫罗进来了，就告诉扫罗说，耶和华曾经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你可以任意对待他。他告诉他说，今天就是这个时候了，时候就到了啊。所以我相信大卫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心里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矛盾啊，因为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情形来看大卫跟随他的人已经先到这个洞里面去了，那扫罗这时候从洞的外面进来，那我们从这个当时的情形看如果这是一个山洞的话大卫在里面，我想请问大家，大卫在里面，大卫是什么，是暗的还是明的？是暗的，对不对？那个扫罗呢，扫罗在外面是什么，是很明的所以你从里面你看得到外面，但是大卫从外面却看不到里面，这告诉我们说扫罗从外面看不到里面，所以大卫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已经看到这个扫罗要进来，意思是说他大卫随时可以把扫罗给杀掉，那扫罗是不明就里，因为他从外面亮的地方看到里面是暗的，意思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大卫在这个时候他可以什么就是说已经抓住扫罗的辫子，意思是说他随时要把扫罗给杀死都可以所以这边我相信这个大卫他心中一定非常的矛盾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心中的矛盾，说实在就是说他想给他杀死，因为这个机会不在了，他不晓得什么时候再等到这么好的机会可以把这个扫罗给杀死，因为扫罗一直要追杀他，一直逼迫他但是他这时候想说，如果我给他杀死的话那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说他大卫心里面有一点点这个好像光明，好像亮光这样子，让他看到说其实他不能杀他所以在这时候大卫就起来，然后悄悄地割下扫罗的外袍的衣襟他就是说他没有杀死扫罗，但是他把扫罗的衣服割了一片下来那扫罗说实在也很昏庸他进去大解对不对，然后这个衣服被人家给刮了一片下来，他自己还不知道那这个大卫呢，大卫说实在如果从人的角度看他大可以怎么样，拿了那一片以后以后就可以告诉大家，很骄傲的说，你们你看看我多属灵你看我这个有机会杀他，但是我是属神的人，我没有杀他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 我相信他的心里面一定是什么啊、这么啊、非常非常矛盾啊。他大卫有可能心里想要听这些他跟随他的人说，现在就是好的机会要杀他，但是神安排这样子的环境哈、啊，让扫罗看不见大卫，但是大卫却看得到扫罗。在这样子的情形，在这么好的机会当中哈、啊，让我们看见哈、啊，这个当大卫悄悄地把那他的衣服割下来了以后，下一句话告诉我们什么？第五节他说，随后大卫心中自责。他为什么自责呢？因为他下面告诉我们说，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裳，他觉得心中自责。可见大卫心里还是有一点点什么圣灵在他心里面啊，他心中可能啊，就是说觉得想做，但是又好像心里面圣灵告诉他说不能做。然后在第六节他就对跟随他的人说什么，他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意思是说谁是受膏者？是扫罗，也是上帝所膏抹的。他说我在耶和华的面前万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扫罗再怎么不好啊、他是什么？他是上帝的膏抹的。他上帝的膏抹的话，上帝自己会来对付他，根本不用大卫来出手。所以大卫这时候学到一个功课哈、啊，就是说他不能来这个啊杀死这个扫罗啊。然后不止如此，在第七节的地方，大卫还用这些话来拦住跟随他的人，不容他们起来这个害扫罗。因为这些跟随他的人，其实如果你说扫罗你不杀什么，我来杀啊，因为他不是躲到那个亚杜兰洞吗？至少有这个啊这些啊很多跟随他的人，好不好？所以第八节的时候啊，这个随后扫罗起来从洞里出来，他从洞里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扫罗说话了。他呼叫扫罗，他说什么？他说我主我王啊。扫罗回头看的时候，大卫就什么屈身脸伏于地下跪拜啊。这时候我相信，如果你是他跟随他的这些这个啊跟随他的人哈 啊，你会看到说屈身脸伏于地下拜，从人的角度看起来非常非常委屈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相信说，大卫这个时候哈、啊，他看见的不是扫罗，他看见的是谁？我们相信说他看见的是那个上帝，因为他知道说他在上帝的面前，他把他的一片衣服割下来，其实就等于是什么？就等于是侵犯了扫罗，就等于是侵犯了上帝的受膏者啊！所以这时候他就觉得说啊，他就必须要什么？必须要什么啊？来填补这个亏欠神的地方。所以他这边告诉我说，他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好，所以这时候啊，大卫就开始说了，他说扫罗啊，你为何听信别人的谗言，然后说大卫想要害你呢？他说今天你亲眼看到在洞中耶和华将你交在我的手里，但是我有人叫我要杀你，但是我却爱惜你，我不敢伸手害我的主，因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他把这些话再一次跟这个扫罗讲，他接下来他说我父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大卫对这个扫罗哈、啊、他的称呼哈、啊、他称呼什么？我主我王，还有什么？我父。因为扫罗至少年纪比他大了好几十岁，对不对？因为撒母耳去膏抹大卫的时候，大卫还是一个什么？还是一个小孩子而已啊，他把他当成父亲这么看。他说看看你的外袍啊，你的衣襟在我手里。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如果这时候大卫要骄傲，他也很可以骄傲，他可以跟他什么，跟他来一个这个啊、说你看我当时想杀你，我没有杀你，可见怎么样怎么样，他可以跟他讲了一堆话。但是他却没有这么说，他是说有可这个由此可以知道，他说我一点恶意都没有啊。然后他接下来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身上为我的伸冤，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他说古人有一句话说，恶事出于恶人，我却不亲手加害于你。这个地方已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其实大卫啊，他已经很乐意的接受他个人的委屈啊，因为他本来是要告诉这个啊这个扫罗了，说其实哈、啊、我不是要害你的。照理是说大卫受了很大的委屈，但是他现在把这个委屈交给谁？交给上帝。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啊。所以 从二十四章看起来，我们知道说这个扫罗啊，这个大卫哈、啊，他已经知道说他过去的恩恩怨怨哈、啊，跟扫罗之间的恩怨，他把他交给了上帝，由上帝来替他伸冤啊。因为记不记得，让我们在现在是二十四章，记不记得我们在二十三章看到这个啊，大卫当非利士人啊来攻打这个啊基拉伊。抢夺禾场的时候，在第二十三章，后来扫罗来找的时候啊，那个这些人就把他交出来了，记不记得基拉伊？所以从大卫的眼光看哈、啊，基拉伊当时大卫对他们有什么有恩呢、啊？但是基拉伊的人却把他什么把他给交出来，但是神后来让这个啊大卫看到他必须学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放下跟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虽然你对他有恩，但是他恩将仇报。但是上帝告诉大卫说，你不能把这件事情哈、啊、当成是什么，你想要报复这个人哈、啊，你要把这种事情交给上帝。所以他大卫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他也知道，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当中什么判断是非。他说在你的身上为我伸冤。愿上帝在这个两个人当中啊判断，然后为大卫来伸冤。然后第十四节，大卫不止如此，大卫还讲一句话，他说以色列的王出来要寻找谁呢？他把自己比作什么？他把自己比作这个一条死狗，还有一只什么？一只跳蚤。意思是说我愿意谦卑。他说大卫的意思就是说，扫罗你所追赶的啊，也不过是一条死狗，也不过一条跳蚤而已。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施行审判，断定是非，并且鉴察为我伸冤，救我脱离你的手啊。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啊，居然向扫罗来宣称说，求上帝能够什么替我伸冤，而且什么救我脱离你的手，就是扫罗的手。大卫向这个扫罗说完这句话以后，扫罗这时候哇，好像痛哭流涕这样子，哇，他就说我儿啊大卫啊，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他就告诉大卫说，事实上你比我公义了，因为本来就是大卫比这个扫罗公义嘛。他说因为你以善对待我，我却以恶对待你啊。然后这个接下去我把重点跟告诉大家，你看在第二十节的地方，在第二十节他说，我也知道你必作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可见扫罗为什么一直逼迫这个大卫，因为扫罗已经知道扫罗自己已经被废除了，从神的眼光看，他也知道说大卫是被神高立，即将要做王的啊。然后第二十节他说，这个扫罗哈、啊，在这时候心中有一点点亮光的啦，他知道哈、啊，他需要在神的面前也要蒙恩呐、啊，所以他就告诉他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了，他说你不要剪除我的后裔，在我的父家不灭我的名。不灭没我的名，意思是说扫罗这时候他想要说什么，他想要说我也该收敛一下了啦，因为哈、啊、因为我已经知道你大卫你要做王了啊，那以后你做王的时候哈、啊、我请你哈、啊、手下留情啦 啊就是说，因为他们这个啊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哈、啊、扫罗的意思就是说希望啊这个他的名字不要被除掉啊。所以上次我们讲过在历代志下的当中，扫罗的名字哈、啊、出现只有一次而已啊。所以从这个地方看到说，其实他也害怕他的名字不见了啊。所以在接下来他告诉我们说什么啊，这个地方啊还没有接续讲戏之前哈、啊、我必须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哈、啊、你觉得扫罗哈、啊、他说扫罗在这个地方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所以扫罗知不知道大卫要做王？知道。但是扫罗为什么一直要逼迫大卫？乃是因为扫罗知道大卫要做王是一回事，但是扫罗接不接受大卫做王，他不接受的。这跟你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是跟扫罗没什么两样。我们知道是一回事，但是接不接受是一回事，对不对啊？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爱神，要爱人如己，要十一奉献，我们都知道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要不要接受，这是另外一回事 上帝你说的是一回事，上帝我做的是另外一回事。好，我们一起翻开哈，这个啊，一样是在撒母耳记，我们翻开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哈，我们翻开第十五章二十三节，看上帝在这个撒母耳记这个地方哈啊，他是怎么讲的？我们看十五章第二十三节，当时这个撒母耳在高责备扫罗的时候哈，然后在第十五章啊二十三节是吧？好，我们来看二十三节哈。其实我们从二十二节这个地方，撒母耳说怎么样？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听命胜于什么？献祭。这个地方是讲什么？你要听到神的什么旨意，然后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有啊。所以这是两回事哈、啊，听命胜于献祭，这是听到了。但是顺不顺服接不接受是下面他说顺从胜于什么公羊的旨有啊，然后接下去他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啊，那下一句话我相信请你把它画起来，他说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什么叫做顽梗的罪？顽梗的罪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你知道是一回事，但是不顺服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听命的，我们听到神的声音的，我们听到神的旨意的，我们早上读经也读到说要爱人如己的，但是我们却不顺服，我们也不顺服别人，其实这就是什么？就是顽梗，对不对？当我们有顽梗的时候，这就代表什么？跟拜偶像没什么两样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哈哦，好像啊、做基督徒哈，都指责那些非基督徒说哈，你们都是拜偶像的。其实这句话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哈二十三节很重要哈。我们如果知道神的旨意，但不去做的话，那就跟什么拜偶像没两样啊，好不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扫罗他知道大卫要做王，但是他却不接受大卫做王。可见扫罗就好像你我的生命一样，我们就是有扫罗的光景，所以我们好像在拜偶像一样。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很骄傲说哦，没有，我拜的是什么独一的真神啊，但是我们却不顺从，变成顽梗的人了。那顽梗的人就是跟那个什么那个罪跟拜偶像的人罪一样，好不好？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哈、啊，我们从这个地方啊，在第十五章第二十三节，我利用这一节来讲这个第二十四章，让我们看到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反省。下次要记得哈，上帝所说的话，我们不要说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但是我说啊，我却不做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所犯的罪跟拜偶像的罪是什么？是一样的，好不好？跟这个非基督徒拜偶像的罪是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接下去在二十二节，他说，于是大卫向扫罗起誓，起什么誓？就是说以后哈，我会把你的名字留下来哈。然后下一句话，我希望说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他说扫罗就回家去，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了山寨去啊。你把那个回哈、啊、那个把它圈起来，回那个就是 go home 了，就是 go 了哈、啊、但是下一句话他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上山寨就是 go up。OK， 一个是 go， 一个是 go up， 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只有什么回去，一个是什么回去了以后还要什么上啊？可见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很重要的地方说，他们两个人扫罗跟大卫，他们两个人在这个啊撒母耳上二十四章的时候，他们遇见相同的事情，好不好？啊，就是说这个啊扫罗进去洞，大卫也在洞里面，是不是遇见是不是一样的事情？然后啊这个他进去大解，然后大卫就给他剪一块衣服，然后出来以后，大卫向他俯伏下拜，然后大卫跟他讲这些，所以两个人哈、啊、经历同样一件事情，但是两个人的结果却不一样。啊，所以我叫大家画起来的意思就是说，两个人所经历的事情一样，但是所带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因为大卫又继续的什么下沉， 但是扫罗啊，这个扫罗继续的下沉，但是大卫的却什么？他的灵开始上升。所以在这个地方，圣灵用另外两个字不一样，一个就是只有 go， 就是再回去原来的。扫罗回去原来的，就是说他要逼迫大卫，但是大卫却什么 go up。他的灵里面已经被神来提升了哈，所以在第二十四章最后一个结论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哈，大卫的生命哈，在二十四章里面又被神怎么样，给他再一次的造就哈，所以啊、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个时候哈。大卫的生命哈，从二十三章、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神一步一步在给他造就，这就好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样哈。神常常利用各种环境，要来塑造我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啊。所以在二十四章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卫啊，说实在他的生命啊，继续往上涨的时候啊，我们相信啊，这就是啊。给我们学习一个很好的地方，但是难道我们基督徒就这样子成长了一次就够了吗？我相信是不是的，对不对？啊，我相信我们每一次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了以后哈、啊，下一个挑战就来了哈、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说，大卫再下去哈、啊，他又要失败了。他怎么失败呢？我们来看从第二十五章开始，他告诉我们说撒母耳死了。你把那个撒母耳死了画起来。我为什么说撒母耳死把它画起来呢？因为撒母耳对大卫是什么？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哈、啊、人生的一个分水岭的一个人呐、啊。撒母耳这个人哈、啊，我稍微再讲一下，撒母耳他是继这个谁，摩西还有约书亚以后，在四世纪。的这个最混乱的时候，他被神拿出来使用啊。然后撒母耳完了以后，就是什么大卫跟这个所罗门王啊。所以撒母耳被上帝使用，就是连接在摩西跟约书亚，还有大卫跟所罗门当中间。神重用这个很伟大的器皿，最主要就是要什么？要来堵住以色列百姓的破口，因为当时以色列在四世纪的时候，他说什么？他们心中没有王啊，对不对？个人任意而行，在那个光景之下，撒母耳出现了。但是这时候撒母耳死了，对大卫讲起来，你是觉得什么？他一定是非常的伤心，不止他非常的伤心，而且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众人聚集为他哀哭，将他葬在拉玛，啊，将他葬在拉玛自己的坟墓。那我相信大卫也是什么，也是非常的伤心，扫罗也是伤心，但是第二十五章却没有写扫罗的事情，他在写大卫的事情。但是大卫这时候他就非常非常软弱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卫这时候啊，他好像失去他一个靠山一样，对不对？因为撒母耳以前当大卫被逼迫的时候，被追杀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去找谁，就去找撒母耳，对不对？那现在撒母耳死掉了呢，他没有靠山了，他没有靠山了怎么办呢？他能够继续留在这个啊、这个犹大的这个旷野吗？这边告诉我们说，他说大卫起身下到巴兰的旷野，你把那个下那个字圈起来啊，因为那个下到旷野哈、啊，叫做原文叫做 come down。啊，有一个 down 的地方。那刚才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 go up， 对不对？你看哈，从二十四章的最后一节到二十五章的第一节，在大卫的属灵的功课上面哈，他突然间就是什么？本来好像属灵的生命上来了，一下子什么？遇到撒母耳死了，他的生命又掉下去了。我为什么说他的生命又掉下去呢？因为他说，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到巴兰的旷野。巴兰在哪个地方呢？巴兰在南边靠近埃及的地方，啊，巴兰在南边靠近埃及的地方。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大卫非常的软弱啊，因为他已经知道说，原来以色列的地方哈、啊，已经是什么被谁占？谁是当王？扫罗嘛。那扫罗又是逼迫他，所以他这时候看到说撒母耳也死了啊，靠山也没有了，所以大卫选择了什么一条安全的路去走 啊，他忘记了说，其实哈，神选召是要选召他在哪里，在犹大的地方。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哈。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二章第五节哈，在第二十二章第五节的这个地方，记不记得当大卫躲到那个亚杜兰洞的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谁？叫做加德，他对大卫说哈，他说在第二十二章第五节，他说你不要住在山寨里面了，他说你要往犹大地去。为什么说你不要住在山寨？因为山寨都是那些强盗啦。那你大卫又是神所高抹的君王，所以你必须要往哪里去？往犹大去。那这时候撒母耳死了，那扫罗不是、啊、这个大卫又看到这个扫罗又一直在逼迫他，所以大卫没有靠山的时候，当撒母耳一死的时候，他就什么？他就下到哪里？下到巴兰的旷野啊！如果你有些圣经是这个啊祈祷本的，上面有地图哈、啊，它地图上面告诉我们说哈、啊，这个巴兰在最南边，靠近这个埃及的地方，在过去就是这个红海哈、啊，然后就过埃及了哈、啊，所以巴兰在很南边的地方，巴兰的旷野啊。那个如果你有图的话，你可以看到说他来了巴兰哈。啊过不了多久他又回去了，因为他在巴兰的地方大卫没有任何的事迹，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大卫其实到巴兰去只是当时当撒母耳一死的时候，他的心什么慌了乱了，他就赶快要躲到巴兰的地方。但是他第二天圣经上面是没有跟我们讲第二天了，但是第二节二十五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他说在马云有一个旷野，有一个人，他的产业在加密，是一个大富的人家，他有3000的绵羊，1000个山羊，他正在加密那个地方剪羊。所以大卫这时候就从巴兰这个地方然后回到哪里？加密。这个加密不是那个靠近海边那个加密山，如果你地图看一下那个加密是在哪里，是在中间的那个加密啊，同样一个名字那这时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虽然大卫知道他不能躲到哪里，他不能躲到这个巴兰这个地方来，他做一个上帝所高抹的，他必须要在哪里？在犹大，对不对？在犹大地。所谓犹大地的话，就是我们刚才所说那个加德，先知加德告诉他说，你要离开那个这个亚杜兰洞，你要到犹大地区。所以他想回来了，所以他到巴兰可以说是短短的，可能一天可能两天，就是短短的时间。所以他知道他要回来，但是虽然他要知道他要回来，但是他的心还是什么？还是吓到巴兰的心。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回来了，虽然他的身体回到哪里？回到这个加密这个地方啊，这个加密现在回到这个加密地方，但是他的心还是什么？还是下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从第二十五章来看，他到底在这个加密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啊？二十五章是非常长的一章啊，但是他写的故事其实很简单啊。他写的故事就是说，当时这个大卫说实在他这个没有足够的粮食，所以在第五节的地方，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然后吩咐他们说去找这个拿巴他去找拿巴的时候，他一开始口就对他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平安。哇，这个讲一开始跟人家讲平安他的意思就是说，接下来他说告诉他说什么，他说我现在听说有人替你剪羊毛。什么叫做有人替你剪羊毛？因为他是牧羊的人，剪羊毛表示什么？表示收成了，对不对？就好像说你如果是种大麦的，就好像收割大麦一样，所以剪羊毛就等于收割大麦，就是当他收成的时候，大卫就打发十个人来跟他说，哦，平安啊，平安啊，因为你以前在加密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也曾经保护你过了，没有人能够欺负你你也没有什么失落的你可以问问你的仆人，他们一定告诉你，这时候是不是请你给我们一点这个东西可以吃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就是这样跟他要。说实在，当时大卫为了逃命他在旷野里面他从来没有忘记过来照顾这些牧羊人 或者是照顾这些羊群啊。所以大卫多多少少他自己也是一个牧羊童嘛，对不对？所以他对这个拿巴哈多多少少过去曾经有一个恩典呐。啊，所以他们这时候这个啊，大卫没有粮食的时候，来向这个拿巴，因为拿巴是有钱人嘛，有好像3000只羊、1000只山羊啊，那来跟他要点东西吃，说实在也是什么，也是人之常情嘛，对不对？所以他就认为说，我要来给你拿了啊，我要给你好像这个要点东西了。然后我们看从第七节开始啊，这时候他就碰壁了。大卫就吃瘪了，因为拿巴回答他一句话，啊，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他说什么？他说大卫是谁啊？哇，我的天哪！这大卫听到了一定是什么？一定是非常生气。不止如此，他说那个耶西的儿子是谁呢？哇，你知道如果你是大卫的话，你作何感想？你一定会想说，我堂堂大卫哈，我在以色列的时候，那些妇女们出来哈，说扫罗杀死多少千千了，我大卫杀死多少万万了。那你今天拿巴，你还是我以前曾经保护过你呢，那你现在我跟你要一些东西哈，你不给我就算了，你还跟我讲说，哎，这个大卫是谁呢？这伤到扫罗，这伤到大卫的什么自尊心呐、啊？大卫的自尊心被他伤了，啊，大卫甚至于还可以想说，哎，那个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曾经跟我立约呢，而且他也知道我以后要做王呢，啊，那你不对我好一点，你居然还说什么？大卫是谁呢？不止如此哈，你看这个我刚才读到第十节对不对？然后第十节的后半段，他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啊。哇，这句话就是在讲他，因为最近哈，我相信当时哈离开扫罗逃走的一定很多，但是这句话如果讲在大卫的身上的话，大卫一定想，哎，对号入座，你是在讲我了啊，因为大卫本身就是什么，就是啊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呐、啊。他说甚多了，那大卫一定是说，那我就是其中一个啦。那你对我伤了我的自尊呢、啊，又伤我爸爸的自尊呢、啊？他说耶西的儿子是谁呢？啊，不止如此哈、啊，你还指责我说什么？我没有顺服在扫罗的权柄之下，我是什么？我是悖逆主人的啦，而且我是奔逃的仆人呐、啊。哇，种种这些的时候，啊，他这个时候啊。这个拿巴接下去他说我的肉哈、啊，这个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吃，我不会做这件事情。这时候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你说大卫在这个我们看到第24章，他可以杀扫罗的时候他不杀，可见他的灵。这个属灵这成分已经跟神很接近了，对不对？但是第25章，我说我为什么要连续看呢？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又制造一个环境，哈，让拿巴来跟他说这些事情。那这时候大卫就什么？哇，发脾气了。大卫发脾气，他说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给我上刀，把刀给我上去，然后大概是什么？”骑马飞马快奔了，然后大就跑到那个地方去，哇！然后接下去告诉我们说，跟随大卫去的有400个人，留下200个人看守器具。所以大卫的生命哈，这时候又被触发了，又被一个小小的拿巴触发。所以你看哈，神在第24章的时候哈，让扫罗跑到这个洞里面去大解的时候，啊。我们可以看到大卫顺从神，说扫罗是上帝所高抹的，所以没给他杀死。那这时候第25章的时候，神又制造另外一个环境，啊，一个啊这个小小名气的这个拿巴，只不过是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那这个拿巴就能够什么，就能够把大卫给他什么激怒起来。所以整个大卫哈，他的人哈又垮了哈，大卫的属灵生命又垮了。这跟你我的这个属灵生命没什么两样。好像昨天哈啊，这个刚到教会去，哇，蛮属灵的，圣灵的恩膏很强哈。然后今天在家里面哈，然后隔壁的邻居又来跟我们说怎么样，然后我们又被刺激了。 我们又被刺激了。所以这时候大卫，我们可以看到哈，大卫就这样子被刺激下来了。然后我们更看第十四节哈，他说有拿巴的一个仆人哈，告诉拿巴的妻子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使者来问我，那问主人的安呐，然后主人却辱骂他们。啊，所以这个拿巴的仆人就全部给他讲出来了哈。啊，他在这边第十六节，他告诉我们说，哎，以前我们在那个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所以大卫虽然在这个亚杜兰洞那旷野那个地方啊，或者是这个啊，我们刚才所看到这个啊哪里的西佛的旷野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啊。这个马云的那旷野也好，他都是在保护这些什么这些牧羊人哈，所以他们这些仆人知道哈，但是仆人也知道说我的主人哈啊这个什么性情凶暴，无人敢跟他说话，所以这个仆人哈敢不敢跟这个拿巴说话？不敢，所以他来找谁？找他太太，他太太叫谁？他太太叫什么名字？叫做亚比该。这时候亚比该哈，所以这个女人哈。蛮有智慧的，所以有些时候哈，我也是觉得说哈，这时候你看仆人不敢回报拿巴，为什么不敢回报拿巴？因为拿巴很凶悍，所以仆人回报什么？回报那个妻子。所以看到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看到说，这个亚比该哈，说实在，这个做妻子也很可怜呐。啊，一个这个看起来很贤惠的妻子，很聪明的妻子，然后他做这个啊，怎么讲？这个鱼丸人的这个妻子，我相信他一定很痛苦了，啊，所以这些做妻子的哈，你在这时候你看到说，哇，这个拿巴说实在哈，啊，这个仆人哈，连仆人讲话都不去告诉这个拿巴，跑来跟这个妻子讲，可见这个妻子什么？这个妻子有眼光。因为这个做妻子的哈，拿巴的妻子亚比该，他看得很准确，他知道大卫是神所高抹的，啊，他知道大卫哈是神所高抹，只不过是说因为被拿巴所激怒了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亚比该哈啊，他就什么忙着将200个饼、2个皮带，然后做这些事情，然后就什么。带着驴子哈，十九节他说对着仆人说，你们在前面走，我跟着你们去。然后下一句话他说告诉我们说，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这并不是代表我们说做妻子的什么事就不要告诉拿巴啊，而只是告诉我们什么，当做先生的哈，在属灵上昏庸的时候哈，做妻子的哈，要如何替丈夫在属灵的遮盖上面做一些事情啊，好不好？所以这个亚比该哈，这个亚比该知道先生是不对的啊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我等一下来看他怎么告诉你他先生哪里不对哈，他就去骑着这个驴子，然后去找大卫。到了山坡下面的时候，他见到大卫跟随他的人在来的时候，这个他就迎接他们。他说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守。这个啊，看守所有的，以至于他一样不失落。那一句话说，实在是突然的。可见大卫哈，他的心中认为他过去对人家的恩典哈，他期望着什么回报。他在这边告诉他说什么？大卫在这边讲一句话说，实在是突然的，意思是说大卫想说啊，我下次不干了啊，吃力不讨好。啊，以前那么照顾他，我如果不照顾拿巴的话，哈，拿巴哪有什么，哪有这么富有？还有3000只绵羊，1000只山羊，哈，所以从大卫的角度看，哈，拿巴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大卫的照顾，大卫成为他们的保障，啊，所以拿巴才会有今天，啊，他说什么？他说实在是突然的，所以大卫啊，坐在什么？坐在人的身上的时候，他是靠着自己的血气。接下去他说，他向我以恶报善。啊，接下去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可见这个时候大卫哈，跟扫罗有什么两样？大卫又看起来又像扫罗了。弟兄姐妹，所以今天哈，你我们的生命哈，有时候我们就像大卫。有时候我们就像扫罗，啊，人家啊，我们以前对人家好啊，人家现在没有对我们好啊，突然的啦，给他杀了算了啦，哦，比扫罗还要狠。 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明日哈，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啊，他不是只有要杀拿巴而已呢，他要杀拿巴他们家族里面所有的男丁啊，包括他的仆人，包括他的什么，所有的男人全部杀掉。所以这个是什么，比这个扫罗还要狠啊。扫罗只要追杀谁而已，扫罗只要追杀大卫，但是这时候大卫却要追杀什么，拿巴他们全家的男丁啊。但是很幸运的就是说，这个拿巴他有一个好太太叫做亚比该啊。这个亚比该啊，这时候啊，然后我们翻到第33节啊，亚比该见到大卫就急急忙忙的什么下了驴子，然后在他面前什么脸伏于地叩拜啊。然后这时候他说了啊，1、2、3有五个地方哈，因为很长哈，所以我必须要跟大家分开来。第一个他说什么，他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所以你看他是一个智慧的妇人，他先生所做的，他说这些罪归在我身上啊。然后下一个呢啊，在第25节的地方他说哈，他的名字叫做拿巴。那你们看那个下面小字啊，你们看到小字，他说拿巴就是什么鱼丸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那个死头脑了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鱼丸的人，他的罪跟什么一样，跟拜偶像的罪一样。所以拿巴是什么，24章跟25章是扫罗，就是现在的拿巴，但是刚才我们看大卫又比扫罗还不如，对不对啊？他说拿巴，他说他为人果然愚顽。所以你看做太太的哈、啊，意思就是在这一节圣经上面好像很无奈啦。他说我先生哈、啊，他的名字就叫做愚顽呐，然后他这个人果然是很愚顽呐，所以这罪归到我身上。所以哈、啊，这个亚比该哈、啊，这个啊、你看不只是如此哈，连拿巴他们家的仆人哈，眼睛都是血亮的，对不对？他在外面碰到这些事情，他回来就不敢跟拿巴讲，因为拿巴又会跳起来的，对不对？然后他就偷偷的告诉这个亚比该，那亚比该就什么，就做一些事情不让他丈夫知道，跑来什么，跑来告诉大卫说这罪归我。我家那个老公哈，他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他的名字跟他的行为是什么，是一样的啊。然后第三个地方啊，在第26节，他说我主耶和华、啊、既然你阻止什么啊，你亲手报仇取流血的罪啊，就是告诉我们说上帝在这个时候啊，自己会亲自来阻止这件事情啊。然后第4节他告诉我们说第4个地方在第28节，他说求你饶恕卑女的罪过，耶和华必为我建立什么坚固的家啊。这个地方啊，他已经向大卫说哈、啊，他的家庭哈、啊，虽然拿巴不好，但是他求神来坚固他自己的家庭啊。然后第5个地方是在第31节，他说主啊，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的话，这个是否跟你立以色列作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所亏欠啊。所以第五个地方，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第30节的地方，就是说神这时候哈、啊、已经知道大卫被这个拿巴给激怒起来了，所以大卫要杀拿巴的全家，对不对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神就借着亚比该来向大卫说话啊。亚比该这话讲完的时候，我们看第32节，大卫对亚比该说什么，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哇，你看亚比该一说完话哈、啊，哈、啊，大卫的灵就恢复正常，有没有看到？前面才说什么要去杀拿巴他们全家所有的男丁啊，啊，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看到他说什么啊、在这个啊、哪里，在这个啊、第34节后半段，他说你若不速速的来迎接我，你就是指亚比该了哈。他说亚比该，要不是你赶快哈来迎接我的话，他骑着驴子带着很多东西来见他嘛，对不对？否则的话，他说到明天早上，凡属拿巴的男丁必定一个不留。所以扫罗，大卫这时候哈、啊，把他过去的不好的 讲出来说，还好亚比该你的一番话使我的灵恢复正常，否则的话这个什么这个拿巴一定是什么，一定完蛋的。所以在第35节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三个字很重要哈，三个动词非常重要。他说大卫受了亚比该来的礼送来的礼物，就对他说什么，我听了你的话，然后呢准了你的情面。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其实也是在预表着什么，预表着说大卫这时候哈，他的灵苏醒了以后哈，他就好像在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一样啊。因为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哈。这句话在旧约只有这个地方有，但是在新约的地方你常常看到这句话发生在哪里，记不记得在四福音的地方，对不对？那个瞎子来找耶稣啦，然后很多哈来找耶稣的，或者是得重病的啦，每一次耶稣都跟他说什么，你的罪得赦了，你可以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所以平平安安回去这句话是什么，是弥赛亚，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专用的一句话。今天我们也是常常听到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因为除了大卫讲这句话以外，没有人敢讲这句话。在旧约的时候大卫讲过这句话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也是常讲这句话啊，也是常讲这句话啊。所以我们先把故事讲完，再来讲看到里面今天对我们的应用啊。然后第36节，亚比该到了拿巴那里，就拿巴就什么，哇，快乐喝大醉啊。然后在第36节的最后四个字啊，次日早晨，你也给他画起来。因为我们刚才才不是讲过吗，大卫说什么，要不是你速速的来迎接我，明天早上凡属拿巴的男丁全部要死了，对不对？那既然这时候亚比该说了一番的话，然后大卫恢复他灵里面的正常，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第二天早上拿巴醒了以后，当他太太把这些事情事后告诉他的时候，拿巴就魂不附体，身体僵硬如石头一样。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你看，所以本来大卫是说明天早上凡属拿巴的男丁一个也不留，但事实上到后来次日早晨死的只有一个人，就是谁，就是拿巴。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允许这样子的环境出现在这个大卫的生命当中，最主要的这个目的是要让什么，让大卫来认识自己。因为大卫以为他的生命成长了，大卫以为他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方啊，但是神借着拿巴啊来刺激大卫，大卫又受不了了，好不好？好，所以但是神让他认识自己以后，神又借着这个亚比该来跟大卫说话，让大卫知道说原来他的生命啊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啊。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成就啊，不是一次两次我们得胜就已经很得胜了，而是要什么，而是永永远远我们经常不断的要累积我们生命的得胜。否则的话今天得胜哈，没有人跟你保证明天我会遇见拿巴啊。弟兄姐妹要很清楚的知道，不要以为说哦我们已经很属灵了，上帝明天就把一个拿巴摆在我们旁边哈。所以要小心那个拿巴，因为拿巴你没办法，你跟他说不过去的，因为拿巴是不讲理的人，好不好？谁是拿巴？拿巴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是愚顽的人。你多少时候碰到那些不讲理的哦，所以我们的生命哈，神常常摆一个不讲理的在我们的当中哈，让我们学习啊。所以要小心我们生命当中随时会有拿巴出现啊。但是在生命当中我们如果要做王的时候，要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王啊，我们只能影响那个环境，我们不能被环境所影响。这个大卫当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被拿巴所影响了， 对不对？拿巴在旁边讲他两句，伤了他的自尊，又说你爸爸是谁呢？耶西的儿子是谁呢？最近听说很多人啊，都是这个背叛这个国王的啊，你是不是其中一个？哇，讲的这样子，大卫就受不了了啊，大卫就受不了。其实神借着这个什么，这个拿巴要来认识，要让大卫认识自己，然后再借着亚比该，让大卫知道神的旨意在哪里。啊，因为神借着亚比该，啊，一面让大卫看到自己哪个地方不对，但是神也借着亚比该，另一方面印证上帝对大卫的拣选，好不好？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上帝对大卫的拣选？啊，他说立你做以色列的王，记不记得我们刚才说四点？他跟他讲啊，亚比该跟大卫讲有五个重要的地方，第五个地方他说什么？他说到了耶和华照你所应许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人。所以这时候这个大卫突然间醒了，啊，就好像说我们做牧师的哈，被人家激怒，哪一天人家旁边跟你说，哎呀，你做牧师的呢，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哦，对哈，哦，我做牧师哈，哦，哎，我总忘记我做牧师，我还跟他吵得，对不对？天翻地覆，对不对？啊，神就是借着亚比该再一次提醒他，或者再一次印证上帝对大卫的拣选。因为如果没有遇见这个亚比该的时候，哈，我相信这个大卫就一直什么，这个就一直下去了，他可能就是杀死那个拿巴他们全家的了，好不好？好，所以这个时候让我们看到哈，这个神的手哈，啊，有些时候在大卫的生命当中哈，稍微放松一下哈，然后大卫就什么，就出问题了，大卫就出问题了。啊，出问题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起来大卫就好像什么，好像从来没有学过功课的人一样。那今天我们也是啊，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神稍微把我们放手一下哈，我们看起来就像什么，就像非基督徒一样的，就像非基督徒一样的哈。所以这时候哈，这个我们可以知道说，生命的改变哈，哈，这个我们就有里面有一个亚当的生命了。我们那个亚当生命不是说你受洗完了以后，哈，然后马上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呐，啊？当然圣经是这么应许我们，但是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亚当的老生命，必须一点一点的，一天一天的被除掉，哈。如果你天天碰到拿巴的话，哈，那就表示说天天有什么，有很多神要把你生命当中的亚当给他除掉，好不好？所以不是短时间啊能够完全除掉的哈。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哈，常常有拿巴，我们要为那个拿巴来感谢，因为神把这个拿巴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一个学习的功课。那这个地方让我们学习到这些很重要的功课哈。其实哈，你看哈，最主要就是什么？最主要就是我们再回去看第二十四章后面的，哈，当啊，对不起，不是后面啊，二十四章第十二节，他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是非，在你的身上为我伸冤呢。”多少时候哈，我们是常常想为自己伸冤呢？因为关于拿巴这件事情哈，大卫他心中想说什么？我过去是保护你，你才有今天这样子多羊毛可以剪呢，对不对？那所以，那你今天又对付我这样子，所以在第二十五章最主要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为自己，不要用自己的手哈伸出去，要来解决神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困难。OK， 神把拿巴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话，不要用自己的手想去把拿巴给除掉，好不好？我们看到说拿巴到后来是谁给他除掉的？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拿巴就死了。你看是不是大卫击打他？大卫一开始还想说什么，把拿巴下面的男丁全部给他击打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说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要一起讲，因为两个可以很大的对比。二十四章是大卫已经知道说，哦，扫罗是神的高摩者，我不能动他一根汗毛。那拿巴呢？拿巴大卫就认为说，哦，不行，这个我自己来亲自给他杀了啊。所以神二十四章让大卫遇见这个扫罗， 在那个洞里面大解，他不敢杀他。25章让他碰到这个名不经传的这个拿巴，他就要给他杀死。所以要最主要让我们学习说，我们不要自己替自己伸冤，好，我们要让神好来替我们伸冤。因为这些事情，拿巴是神摆在大卫生命当中的一个难处，你千万不要亲自把拿巴拿走，而是要让神好来自己处理这件事情，好不好？所以经过24章25章，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好像在洗三温暖一样，哇，好属灵，蹦又不属灵了，好不好？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哈，我们可以看到，那你可能会说，那上帝难道要对拿巴这么残忍吗？啊，一个小小的事情哈，有些人哈听到这个地方就说，那神你又利用拿巴去让大卫学习生命的功课，然后用了以后你又不要人家，然后又把拿巴给杀死了，拿巴不是很可怜吗？对不对？其实圣经上面告诉我们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啊。如果你注意看这个啊哈巴古书的时候，神利用什么？神利用巴比伦人，因为当时的犹大人哈，他们拜偶像，所以神用拿这个巴比伦把这个犹大人掳走。好，那犹大支派被掳走了以后哈，后来神把巴比伦给灭掉了。为什么神把巴比伦灭掉了？最主要是因为哈，神不同意巴比伦所做的就是太过分了啊，他已经什么？已经超过了神的界限了，已经超过神的界限了。好，所以今天神不会让我们的身体受到什么侵害，但是神会让我们受到逼迫。因为扫罗在逼迫大卫，就好像上帝在逼迫大卫一样，要让他生命的成长啊。那关于拿巴呢，我们可以看到说，神有些人问说，那神用不着这么严厉来对付拿巴，对不对？其实我们看到拿巴最主要讲几句话，拿巴最主要讲几句话，我们来看，他说大卫是谁，他说耶西的儿子是谁，对不对？啊，他说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最主要让我们看到说，拿巴其实表面上拒绝，而且表面上是在羞辱大卫，事实上拿巴是在拒绝上帝的旨意。因为同样是夫妻，对不对？亚比该知道大卫是将来要什么立作以色列的王的，对不对？记不记得我们刚才所看在第31节的地方？但是大卫在这个时候哈，他表面上拒绝，但是他实际上是拒绝上帝旨意的执行，好不好？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什么，要高立这个大卫做王，然后让大卫什么成为哈、啊、这个执行以色列国哈、啊、这个神的旨意，但是拿巴却不做，却拒绝这件事情，所以等于是什么越过神的什么界限了，好不好？越过神的界限，你可以羞辱大卫，但是你背后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拿巴心里是拒绝神哈。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啊，今天就结束在第啊这个25章。你看大卫听见拿巴死了，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下一句话就是我刚才所说，他说什么？他说因为他哈啊生了拿巴羞辱我的冤。所以从大卫的眼中看到就是什么？他学习的一个功课就是神替他伸冤了，神替他伸冤。好，然后他说又阻止仆人行恶啊，意思是告诉我们说，如果不是上帝的话，这个仆人就是谁？大卫，他一定做一件恶事。哪一件恶事？把拿巴的全家给杀死了哈。他说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的头上。所以我们也要知道哈，我们不要做拿巴。虽然我们的生命中有很多拿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做拿巴，因为拿巴的罪会归到谁的身上？拿巴的身上。因为拿巴不是只有羞辱大卫，大卫是神所高抹的，其实他羞辱的是什么？是上帝，好不好？那最后我们看到诗篇19章第13节。好，我们刚才看的这些东西，我们来看诗篇19章第3节哈，看说这个大卫怎么讲哈。诗篇19章第13节的地方，哈 ，OK， 大卫说哈，求你阻扰仆人不任意、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像 这边所说的，我们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否则的话我们就什么，就把拿巴给杀死了。好，然后最后他说，于是大卫打发人去见亚比该，他要娶亚比该做妻子。好，这时候亚比该他就跟他讲，他说我情愿做什么，做婢女，洗我主人的脚。这时候可能你会觉得说好像嫁给大卫不错啊，但是最主要我再一次提醒大家，大卫这时候他还在什么，还在逃亡的阶段啊，大卫这时候根本哈还没有做王啊，大卫还在战争，还在属灵的征战，他生活还是不稳定。这预表着告诉我们说啊，这个我们教会哈，就是在做一个属灵征战的教会。但是这个谁，这个亚比该哈，他 join 这个大卫在属灵征战的地方，他跟他一同作战，将来才会得着荣耀，好不好？所以在第四十三节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大卫先娶了谁？这个耶列斯人亚希暖，他们两个人都做了这个大卫的妻子。那你会回想说，哎，那以前扫罗不是要给大卫一个妻子吗？他的女儿叫谁？叫米甲。但是扫罗却什么？却已经把这个米甲嫁给了另外一个人了，好不好？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啊，在第二十四章跟第二十五章，我希望我们把这两章哈做一个哈很强烈的对比，可以看到说大卫的生命哈在第二十四章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属灵，但是在第二十五章看起来说他的生命又好像什么，比扫罗还不如啊。所以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哈，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成圣的生命，并不是一天两天的，有可能昨天就像二十四章一样，我们很顺服上帝，今天就可能像二十五章一样，因为今天有一个拿巴在我的生命当中出现了啊，那是感谢神，神又利用这个亚比该来告诉我们说话。所以在最后的关头的时候，这个大卫还悬崖勒马，他没有去杀拿巴，把深渊的事情交给谁？交给神。所以在我这过牧会这几年当中，我在预备这些信息，我也在回想我自己，很多时候哈，我们必须要哈看神来做事，看神来做事，因为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呐。但是你会觉得说，那但是人家来刺我们哈，你会不会生气？你会不会说好像突然间一下子啊？我相信你突然间的反弹，但是我相信我们有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过几分钟过几个小时，我们就什么，我们就顺服下来，我们就把这件事情交给神。因为就像大卫所说的，他说他后来他说愿意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到最后的时候哈，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伸了什么，伸了我的冤，好不好？那我们常常呢却是要自己去伸冤。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借着在第二十四章二十五章，让我们看见我们其实就是这里面的一个主角。因为我们常常好像很属灵，但是我们却常常遇见拿巴的时候，我们又跌入了谷底。谢谢耶稣基督，真的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你差着那个亚比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向我们说话，真的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因为我们接受了你所送来给我们那白白的礼物，我们也听了你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我们的日子。愿主耶和华今天再一次让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个提醒的工作，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顺服在神的话语当中，我们一次一次的得胜，让我们每一次都来到神的面前，再一次的谦卑。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